太子雍替父亲执掌朝政，两个月下来，心力交瘁，他这才体验到作为一国之君不是好当的，真是日理万机。说句粗话，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，国家的边防，方方面面都得自己拍板，都得自己操心，这事儿简直是太多太多了。由于亲身的体验，他才发现国家的体制和机制有许多的弊端。这个弊端呢，就好像拦路石，你在大道上往前走，动不动就绊脚，十分的不畅通。因此太子雍暗下决心，要建议父亲重新修改体制，搬走这些绊脚石。他逐条的全记录在案，等着向爹爹请示。但是为什么没请示呢？因为赵肃侯此刻的身体是每况愈下，一天不如一天，到了后来是病入膏肓，卧床不起呀，连说话的力量都没了。赵肃侯也深感到大限已到，人这一生迟早都有个死，赵肃侯也不例外呀。这阵他头脑清醒，有这种预感，觉着今天活不过去了，因此命内监马上传话下去，叫太子雍率领百官赶紧来见我。这命令一传下去，太子雍就预感到不妙，率领百官急忙忙赶到内宫，三步并成两步，到了病榻之前，哭痛就跪下了。百官呢，重臣在宫里头跪着，其他官小一些、爵位低一些的都在院里头跪着，里里外外全是人了，大家是声息皆无，没有那么安静的。太子雍带着哭腔就问父王：“儿来了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”这赵肃侯此刻也得攒足了浑身的力量，又晃脑袋又攥拳头，使出浑身的解数才能说出几句话来。他看了看太子雍，又看了看跪倒的那些文官武将，赵肃侯的眼角滴些眼泪来。这就是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亡，其鸣也哀呀。到了这个份上，他是天天做噩梦，把这几十年来的事情几乎都想得一遍又一遍呢。哪些是应该的，哪些是不应该的，哪些是对的，哪些是错的，心里是清清如水。他想做一个交代，他拉住太子雍的手说话了：“儿啊，爹这就要走了，跟你们告辞了，我有满肚的话想要诉说明白，恐怕力不从心了，现在挑紧要的嘱咐你几句。”太子雍是泣不成声啊，爹，您说吧，别着急。哎，我临政25年呢，继承先人的位置，也有决心想把国家办好，因为我能力有限，力不从心，也没把国家整理好。时到现在，赵国依然是百孔千疮，十分的弱小。爹做了个总结，千不该万不该，我是挥霍民财呀。举个例子说，我不应该花巨资修建寿陵， 人死了死了，死了就都了了，死后还有什么留恋的？为什么我花了巨资修造寿陵呢？现在回想起来，七罪大意呀、啊！儿啊，且莫犯爹爹的错误，要记住富国强兵，多为百姓造福啊！只有这样，才对得起咱们的祖宗。你记住了吗？爹儿记住了。还有尔等听真，我赵国乃是个小国啊，国弱民穷，不堪一击。邯郸这个地方四面受敌，各国诸侯早有吞并之心，我等应时刻提高警惕。论国家的强势，我赵国不及秦国和齐国的十分之一呀、啊。因此我闭不上眼睛啊，忧心重重。我走之后，望尔等辅佐新君，兢兢业业不得有。众臣叩头，国君放心，我等宁可肺腑，绝不敢有半点的疏忽。好，我再想说没劲儿了。哎呀，太子雍赶紧把太医叫过来，又扎针灸，又扎百会穴，折腾了半天，赵肃侯这口气才上来，一挥手示意百官全退出去，内宫就剩下他们父子二人。赵雍之的爹有知心的话要跟自己讲，他到了病榻前，把耳朵贴在爹嘴上。为什么呢？赵肃侯此刻那个劲儿已然都没了，只看见他嘴唇动狠，一张一闭，听不见声音，不这样什么你也听不见。因此太子雍把耳朵贴在爹的嘴边，赵肃侯费了半天的劲才说出几句话来。儿啊，爹走之后你要重用人才呀、啊。爹告诉你，最可靠的臣子就是赵豹肥义，最聪明的人就是李兑，武将当中最可信赖者楼缓是也，还有爹最不放心的就是宗室啊，像公子成，公他说不下去了，爹，他。赵肃侯说到这儿，把眼一闭，再也不言语了，头一歪，腿一蹬，身归纳室去了，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战啊。太子雍一看爹死了，伏尸大哭。他这一哭非同小可，在院里的文武百官一听，可能是出了事儿了，赵肃侯可能走了，众人是一拥而入啊，哭败于地呀、啊。本来太子雍是至孝之人，现在一想，我在世上最亲的人，父亲、母亲都不在了，从今以后我是孤苦伶仃啊。想的这是痛断肝肠，因此是嚎啕大哭，谁劝也劝不住，顿足捶胸，哭到什么份上，嗓子嘶哑，那眼泪都发粉红颜色，是目中流血呀，极度昏厥。大家过来劝呐、啊，请御医赶抢救啊，这流血可怎么办呢？等清醒过来接着还哭，清醒过来还哭， 一直哭得掌灯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这下可哭够了。百官松了一口气儿，公子成一边擦眼泪一边说：国君呐，你现在就是新国君了，庸儿光伤心也没用啊，人迟早都有这一天，你把你爹送走了，你算尽了孝了。按着周制，诸侯死了马上要发丧，通报周天子，晓谕各国的诸侯，这件事情咱不能失礼呀。另外呢，你父死了，按着周礼，你要结庐守葬，要守半年呢。你说是也不是？你光伤心的这些事儿，岂不都荒废了吗？肥义在旁边一听，提出不同的主张。大司寇言之差异，我不说你说的是话不对，现在老主宴驾了，新主需要登基，新君继位之后人心才能安定，这是刻不容缓的事儿。咱先发喜招，后办丧事，大家说呢？赵豹也说是啊是啊，新君要及早的登基，人心才能安稳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公子成一听两位重臣是这个意见，也不好强调了，因此他话锋一转：好好好，我也同意，那就新君登基，但是也得找个好日子，快去把太仆请来。太仆专门给衣补形象的，在那个年代都封建迷信，太仆的位置还很主要呢，让他用龟甲给补了一卦。太仆仔细看完之后跟大家说：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今儿个日子是最好，最适合与新君登基。大伙一听，那就这么地吧，马上请新君入主，先办喜事后办丧事。就这样，文武百官拥立太子雍，升座王宫大殿，正式即位。他呀是赵国的第九位君主，也就是后来叱咤风云的赵武灵王。现在不能称太子了，他就成了赵国的国君。文武朝贺之地分立两厢，赵国君雍跟大家说：各位呀，寡人方寸已乱啊，这些事情你们赶紧安排吧。好在有这么多重臣呢，大家分头行事。书说简短呢，把赵肃侯的尸体装殓之后，高搭灵棚，那面寿陵也招手准备，挑良辰宅吉日好入葬。可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，不仅赵国的百姓知道了，各国的诸侯也得着信儿了。一听什么赵肃侯死了，是皆大欢喜啊。闹了半天，各国的诸侯都有私心，他们早就瞅着赵国眼馋，这个小国不大，非常的富足，都想瓜分赵国呀。一听新君登基了，就是那个太子雍，年岁不大，无非是个大儿童而已，因此各国的诸侯心里都怀着蔑视，瞧不起你个小孩，你懂什么呢？看来赵国不久必亡。为了试探赵国的虚实，看看他的国情是怎么发展的，因此各诸侯纷纷派出使臣，以吊唁赵肃侯为名来到邯郸。新君雍得着信儿之后，马上升殿接待各国的使臣。十几个国的上使来到大殿呢，偷眼一看，哎呦， 不像想象中那样。闹了半天，这个新国君个头可够巧的，身也高，体格也棒，往正中央一坐，哪是个大儿童啊，分明就是个成年的男子，威风凛凛，是相貌堂堂，各国的使者就不敢小觑了。各国的使臣马上提出来了，要吊唁赵肃侯，在葬礼那天要派出代表，而且出人意料的是，盛况空前，每一路诸侯都要派万人代表参加，不知道新君同意不同意。那个说这叫什么意思？表示隆重，表面上表示友好。一个国家派一万人参加吊唁，这一万人可不是老百姓，全是军队，他们早就商议好了，利用这个机会示威，看看赵国的新军怕也不怕。一个国家派一万军队，这十来个国家得派多少军队？就这个要求就能把人给镇住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赵国的新军庸马上就拍板做出决定，好，寡人赞同，我同意，你们可以派万人参加葬礼，但有一条规定，不管哪个国家派人来深入赵国的国境，必须遵照赵国的法度，我国明文规定不准扰民，犯扰民者定斩不饶，如果有人扰了民，休怪寡人无情，按赵国的法度行事。另外，任何人禁止携带凶器，凶器兵器也，主不吉之物，进入赵国境地，事先把武器留在境外，等你们回去时照样拿着你们东西再走。众位可听清楚了？啊，我等全听清楚了。各位上使远路而来，不容易呀，安排在金庭馆驿休息，赐绸缎十匹，每人发放金百亿，而且大宴上使。这些上使退下来之后窃窃私议啊，心说这个小国君还有主心骨，一点都不在乎啊，看来不是等闲之辈啊。咱们长话短说，五个月之后，赵肃侯开始在常山的寿陵下葬，跟他心爱的夫人婵儿合葬了。这个葬礼是空前的隆重啊！你看，十来个国家派的使臣来，其实到葬礼这一天来的没那么多人，就是秦国派来使者，楚国派了万人，齐国派了万人，魏国派了万人，那个小魏国派来五千人，一共是四万五千人参加，皆穿素服，打着白帆。赵国也相应的派出四万五千军队在这陪着，表面上是陪着，实质是监视着。这常山一带的老百姓全惊动了，是哭天动地呀，遍地皆白呀。直折腾了三天，葬礼才宣告结束，各国派来的代表纷纷离去，拿着兵器回国了。他们回去怎么向国君交代，咱不必细说，但是有一点大家都记忆深刻，就这个寿陵啊，哎呀，寿陵规模太大了，得花多少钱修的？回去这一说，各国的国君是纷纷效仿，这赵肃侯的寿陵就开了历史的先河了。在这开始，凡是国君和帝王都花巨资修造陵寝，都是从寿陵这开始的。再说新国君雍， 返回王城之后，从第二天开始就处理国政，回忆父亲临终之言，他是牢记不忘啊，心说我得有人辅佐呀，旧的制度打算要改革，从现在就得入手，为将来的改革打下基础，因此必须把四梁八柱各个官职要用的人全安排好，叫他们各行其事。有一天，新国军中下了旨意，让百官聚齐听候封赏。这些官们呢，头天晚上都没睡好觉，心里头噔噔噔噔直敲鼓，新军登基了，要更换官职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移位，是升啊还是降啊，是用啊还是贬呢、啊、哪个人心里都没数，因此都没睡好觉。第二天早早的来到庙堂，赵素侯一看百官到齐，才升座王位。百官偷眼观看，现在的新国君已经没有悲哀的情绪了，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神采奕奕，耳目如电，往正中央一坐是神圣不可侵犯，真有大国国君的风度。大殿之上是鸦雀无声，国君雍往左右看了看，这才说，各位爱卿，我父王不在了，寡人登基即位，全要仰仗各位辅佐赵国的江山社稷，连日来寡人没睡好觉啊，我这里拟定了个名单，开列着众卿的名字和官职，如有不当之处，众卿可以各抒己见，听明白了吗？遵旨，遵旨。好吧，下面我就宣读一遍。新国君雍把这名单在手中一托，底下文武百官这心急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敲开鼓了。不知道是吉是凶啊，新国君还用我们不用我们呢？是官是升了是降了是贬了是用啊？每个人都有私心啊。国君雍用眼睛扫了一下下边的表情，心中暗笑，心说看出来没有，每个人都在表演。想到这里是高声宣旨。